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信介世英，你们好。
你好。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。信介，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。
是的。
你们信神有多久了？
我比较晚。
我应该是19岁受洗。
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。
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世英，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，是吗？
是。
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朋友，就是这些丈夫今天还不是基督徒，不过他们的妻子是基督徒，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讲几句话，给他们什么样的鼓励？嗯，
我想在中国人的世界里面，很重要的男生的背膀是要被依靠的，是要挺得住的。但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出口，这个重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扛得下来的时候怎么办？那是不是有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你来到我这里，我可以让你安息，可以让你安歇，你把你的重担交给我。其实这是圣经在里面所叙述的，因为这句话很对我的生命有改变，所以我愿意把重担卸给这位可以看顾我的神。
世英，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正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重担、困难、挑战，靠着自己的能力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今天他听到了信介的鼓励，说你应该把这个重担交给神，可是他又不认识神，他们应该怎么交托，应该怎么样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来求他的帮助？
今天你听到广播，那就是你听到真神的机会。在我跟信介度过这段难关的时候，我常常为他祷告，因为他失去了他最爱的父亲，我也只能在旁边安慰他，为他祷告，让他无后顾之忧，不要担心孩子，不要担心妈妈的身体，不要担心家里，我们承受不起的，我们就把它卸给神，我们就两个一起祷告。我就告诉他说，你知道吗，虽然你的父亲走了，但是你还有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在看顾着你，也许你感觉不到，但是慢慢的你会觉得，为什么我的重担越来越轻？因为他已经把你扛起来了，他把你自己也把你的重担全部承担了，你会越来越走得越轻松。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为他做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的生活比较宽松的时候，我们就又回到教会。那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受洗，可是几年之后，在一个讲道的过程里面，他站起来说，今天可以有人为我受洗吗？我就知道我的祷告发生功效了，在他心里已经开始作用了。
信介，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，您来到教会里面，教会给您投射的一些印象是什么？
我可以很简单的讲，我不信主的这12年，前6年我失去父亲，后7年到12年我进教会，我知道根据圣经里面所讲的，我的重担卸给神，我失去了依靠，那我在这一个走进教会的时候，也让我着实的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盼望，我开始慢慢的从圣经里面去了解。我必须要提的是，我是一个不信神的，我是慢热的去了解这一个圣经里面的神告诉我，我的生命是什么东西。
嗯，
这样。
是因为我相信在那头五六年里面，就是信介刚刚进到教会那几年，从信介来讲的话，可能他最需要的帮助是神通过神的话，就是圣经，来让他慢慢的去认识神。好不好，请您谈一下，就您旁观而言，您觉得教会给信介的帮助是什么？
在这段时间，虽然我们的经济比较清省，但是还是负担沉重，因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面，你各样各式的开销还是在。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跟他一起读经，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，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，就跟他读经。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他也放松，我们也放松，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。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、唱歌、赞美神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。那教会的帮忙，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，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，让他越来越强壮。
欣姐，我看到你在这个接受我的访问过程里面，常常牵着你的妻子的手。我不太常常看到中国人的丈夫去牵妻子的手。我想谈一谈，就是关于你们婚姻方面，您信了神之后，这位神对你的婚姻的影响是什么？
我可以这么说，神在我的家庭及我个人里面给予极大的祝福。我们今天并非靠我们个人去追求，有神来帮助我们，定我们的脚步，知道我们的方向该往哪个地方走。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清楚明白。
你在教会里面，在圣经里面学到很多神的话，这些神的话都是神给你的帮助，是吗？
是的，人往往靠自己的时候，会有很多错误的决定。你的计划总是赶不上神的计划，那何不放开我们的手，让神来带领我们呢？
你们的婚姻过程里面，头几年信介并不是基督徒，然后之后他是基督徒。在他个人跟神的关系的改变当中，您觉得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？
其实信介是从一个传统的家庭来的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传统的台南人，大男人主义，可是也是非常负责任的，这是我必须要肯定的。这段时间，我觉得他的变化是从一个大男人变成一个爱家的男人，凡事在家里他都愿意帮忙，像从前大男人是不洗衣服的。可是他洗衣服，还有所有的家事，全部都帮忙，因为我们一起分担。
欣姐，原来你不做，后来为什么会做呢？是神要你去做的吗？
在家里面呢，有一位信主的妻子，照顾家庭里面，她都尽心尽力，依照神的话语做家庭的每一样工作。我不信主的人，我看在眼里的时候，我当然会慢慢的去学习如何去做家庭里面分工。
很好，教会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，你觉得是这样子吗？
教会当然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地方，但是帮助我生命能够跨越一个思考的鸿沟，是说神的话，因为我会思考说，我父亲走的，我没有依靠，那我依靠谁？那这生命难道就是说从出生到死这样子一个终了吗？那在圣经里面，除了我可以把这一个重担卸给神，这样子过生活，那我还有一个盼望，就是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让我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思考6年。在所有的圣经里面，最伟大的一个神迹。
你思考的心得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重要？
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我要确认 是不是真的。
是真的呢？
如果是真的，那我在整本圣经里面，它对我的帮助就很大，因为这一个事迹既然可以坐在从神差遣下来的神的儿子的身上，当然我依靠他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受同样的帮助。
嗯，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。
谢谢，谢谢主持人。
听众朋友，朱信介夫妇他们从台湾到美国来看朋友，在这个过程当中接受我们的访问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所罗门喜爱美女，娶了许多妻妾嫔妃，其中有些是外邦异族，并敬拜可憎的偶像假神。所罗门因违反了上帝禁止跟异族通婚的训示，所以为自己带来了刑罚，也给人民做了坏榜样，使人有了犯罪的借口。
妈，我爱上了一个漂亮的亚门女孩，请您跟爸爸说说，看他肯不肯。
跟我说什么？什么事肯不肯呢？
我想请您去亚门人叶氏的家，替我向他女儿天利提亲。
我儿，那女孩敬拜真神上帝吗？
不，这我以后可以改变她。
孩子，上帝禁止我们娶外邦人，你万不可冒犯上帝，尤其是这婚姻大事。
我会改变她吗？我有把握。妈，您跟爸爸说嘛。
我儿，我完全同意你爸爸的话，你跟不信的人结合，上帝怎么会赐福给你呢？
我要娶她，如果像所罗门那么聪明的国王都能够娶好多外邦女子，我只要一个有什么不行呢？不管你们同不同意，我要娶她。
你看，连民族英雄、国家元首都这样做，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话好说呢？怎么禁止孩子去做呢？
外面谣传，所罗门王还要为他的妻子建造外邦神庙呢。
可能不仅是谣传，他已经为外邦女子造了一些丘坛，恐怕我们的王会被引诱去拜偶像呢。
所罗门早年亲近上帝，行事正直，所以上帝赐福他。哎，可惜现在大不相同了。
他加了我们好多税，又多征了好些个壮丁去当兵。
上帝向所罗门发怒，因为他背离了曾两次向他显现的以色列上帝，明明禁止他跟从假神，他却不听从，因而上帝对他说，
因为你故意背弃我跟你立的约，不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把你的国夺走，给你的一个臣子。但是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，我不在你有生之年做这件事，要等你儿子做王的时候才实行。为了我仆人大卫，为了耶路撒冷的缘故，我不把整个国家夺走，我将留下一个支派给你。
上帝给所罗门兴起了敌人，有以东人哈达，占领大马色的利逊，还有监督劳工的耶罗波安。
小臣有一件事想禀奏陛下。
哈达，有话尽管说。
求我主准我回以东去。
为什么呢？你在这里缺什么呢？怎么想回去？
臣在此什么都不缺。自从约押杀光了我们以东人，我跟父亲和众官员逃来贵国，从小我就蒙陛下特别恩待。
你既然娶了我的小姨子，我们已经是连襟了。你儿子基努拔也跟我的孩子们一起长大的，你我已经是一家人了。我们希望你留在此，但不勉强你。
还是容我走吧，因为我听说大卫和那个凶狠的约押都死了，我要去给以色列的新王制造麻烦。
我儿耶罗波安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手中拿的是什么？一些碎布，做什么用的？
妈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一出耶路撒冷就遇见一件怪事。我碰见示罗的先知亚西亚，他穿了一件新衣服。
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
啊，你别忙，听我细说啊。他一认出是我，就脱下新衣撕成十二片，又说你拿十片，因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，我要从所罗门那里把国权夺走给你十个支派，但为了我的仆人大卫和耶路撒冷城的缘故，仍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。
这些布片就是这个意思吗？那么上帝为何这样对待所罗门呢？
亚西亚告诉我，因所罗门背弃了上帝，去敬拜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、摩押的神基摩、亚门人的神米勒公，不像他父亲大卫一样顺从上帝的律法。
他有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做王？是现在吗？
不，要等所罗门死了以后。我现在就要开始组织自己的一小队人马，早晚都需要的。
我儿，你要小心，你赵军队虽然没有做什么，但也会引起周围人的怀疑。
妈，我会当心的，我会秘密的行事，为将来做王做预备。 妈，妈，妈，妈，妈，你在哪儿？
我儿，什么事啊？
妈，妈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该做什么的。所罗门得到消息，要他下令要杀我，我来向您告别，我要逃走，去埃及。等所罗门死了，我才敢回来。妈，别哭啊，妈。
报告陛下，晚餐好了，请陛下用饭。
我不想吃，你退下。
我主我王有什么不舒服吗？
没有，你退下。
要乐队来演奏吗？叫谁念些什么吗？
哎，全不要，退下去，我要独自安静。
李迅竟然起来跟我们作对，今后如何得了？这几年来麻烦不断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唉，我自作自受，违背上帝真划不来，得不偿失。我自以为刚强，却真是软弱；自以为聪明，却实在愚蠢。如今上帝说要把我的国权夺去大半，唉，我看出自己的大错时，唉，只是已犯的错已无法挽回了。真的，种什么就收什么，我是自食恶果，自作自受。耶和华，我父大卫的上帝呀，求你赦免我的罪。主啊，我已得到教训了。我尝试过各种好事坏事，如今得到的结论是敬畏上帝，谨守他的诫命。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隐秘的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谢德华。我想大部分的美国人知道中国古代的圣人是孔子，很可能不知道他讲的话，只知道一句。如果您问美国人孔子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，大部分的美国人或许会说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很多美国人知道这句话。很可能美国朋友还会问您，在此孔子是不是为罪而下一个定义呢？事实上在这句话里，孔子并不是为罪而下定义，乃是解释礼和人。无可否认的，古今中外的人都应该接受孔子的这个教导，也应该发挥人和礼的精神。但是在这里，孔子并不讲罪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要把罪下定义的话，最好我们还是把圣经打开看圣经对罪下什么定义。圣经上说不法的都是罪，在约翰一书他说违背律法的就是罪，他又说不善的也是罪，在雅各书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不义的事情也是罪，在约翰一书他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。不信也是一种罪，在罗马书第14章保罗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。所以从中我们晓得圣经把罪的定义非常广泛。圣经又说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句话在罗马书第3章。朋友，请问您，您我是不是要承认我们犯了罪，在神的面前请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？我劝您把圣经打开，多多的知道神对罪这件事情的看法。我是谢德华。
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愿您有个爱的人生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相信算命还是真神呢？朋友，你若是在研究追求星象学、算命、风水、八卦，这是使人捉摸不定的，为什么不转向神？他是人类的创造主，生命的主宰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尔的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也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。被罪恶所缠绕的那些人，神恩手不断地向你伸出，他真是愿意为你除去重担烦恼，并为你赐给心里的平安。诗篇34:4说，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盼望我们都相信这一位掌握我们生命的救世主耶稣基督。神掌管明日，神掌管我们的生命。以耶和华为神的，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，那民是有福的。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那么他们的愁苦就必加增了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是我的，生命是属于神的，金银财宝也是神的。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这个主权在于掌管人和万物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但愿主保守我们的一生，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之翼里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世界上最平安、最快乐的父母，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，帮助他们认识神、倚靠神的父母亲。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。
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如何教养孩子？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，翻遍了中国的、美国的、 有关教育的杂志，我花了2年的时间，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，那就是圣经。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。我女儿4岁的时候，看了《木兰》这部动画片，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。当天夜里，她就做噩梦，被噩梦惊醒，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，非要我陪她不可。1连4天，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，不断地把我叫醒，求我陪她睡。我告诉她，我离她很近，会保护她的。可是到了夜里，她还是叫我起来陪她，对我说，你们都睡觉了，谁来保护我呢？我怎样才能帮助她消除内心的恐惧呢？苦想了半天，我决定让她看另外一部录影带。故事的情节很感人，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，被吓得不敢睡觉，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，有2个小先知前来救援，告诉这个小男孩，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。我把女儿抱在怀里，对她说，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，神一定会帮助你。女儿听后认真地问，神会不会睡觉？我回答说，当然不会，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，他就一定会来帮你。女儿不住地点点头，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，她相信了我的话。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，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，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，我看见神了，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。2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，神在哪儿啊？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，就在上面呢，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，神也会帮你。就这样，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。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，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，刻骨铭心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。是啊，我们虽然已经成年，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。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，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。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，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，要是当不好，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。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，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，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，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。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，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。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。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，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，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。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。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，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，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、智慧和平安。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，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，孩子是神的产业，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。因此，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， 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？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。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。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，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。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。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，我怀孕了。在四个月的 B 超检查时，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。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，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，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。我和丈夫拒绝了，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，我们都要欣然接受。在怀孕6个月时，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，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，不得不用抗菌素。女儿出生时，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，胎儿的心跳迟缓，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，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。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，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。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。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，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。经过了这一切，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。从此，读圣经、祷告、敬拜和服侍别人便成了我们家的常规。托神的福，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。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，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。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。圣经就是这本指南，在圣经的提摩太书3:16-17有这样的话：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你也许会问，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4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？的确有，在《申命记》中6:5-7的经文中，我读到，你们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，爱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我今日所吩咐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。无论是你坐在家里、行在路上、躺下、起来，都要谈论。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，并牢记神的话，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就是这样做的。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，在祷告时，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，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。逐渐的，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。有一次，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，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，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，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。说来也巧，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，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。女儿立即评论道，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。从女儿的言行中，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，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。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，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。
后果、结果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每天待人处事，都会事先想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吗？去年我每个月都会到监狱里探望20-30位囚犯。我知道，如果事情可以重新来过，时光可以倒流的话，他们每一位 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，避免自己进入牢房的。圣经再三重申，要敬畏上帝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所以上帝也在提醒人，每天都要想到自己将来的结局。最近我在圣经里读古代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读到这么一句话，上帝与犹大同在，他们就赶出迦南山地的居民。但是下面还附带了这么一句话，只是他们不能赶出平地的居民，因为那里的人有铁车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历史不单单记录好的部分，歌功颂德就好了呢？而一定要把不能赶出平地人的失败也记载下来。后来我知道了，因为圣经不单纯是以色列人写的历史，而是上帝的记录。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，上帝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，并且说，当地居民的罪恶已经满了，你们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把他们全部赶出去。结果呢？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上帝留下的记录。当时谁听从了上帝的话，在哪个地点把迦南人赶了出去，或者谁在哪个地点没有赶出迦南人，都一一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圣经的士师记这一卷书上。看到以色列人的往事这么清楚地被记录下来，我在想，难道我是个例外吗？我过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上帝难道没有看到吗？我相信上帝是知道的，他也留下了我的记录，而且我相信将来他会审问我的。有人担心说，我以前做了些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？凭良心说，我也有这份担心，但是我并不害怕，因为上帝告诉我们，任何人愿意悔改，信耶稣，上帝会赦免他的罪。不论是担心或是警惕，只要最后把我们带到悔改、信耶稣的结果上，使得我们成为更好的人，带给别人更多的祝福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如果只是穷担心害怕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听众朋友，但愿我们每天待人处事，都会事先想到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全职的家庭主妇以后，我非常享受这个职分，并且发现这真是我最爱的一份工作，不仅越来越有挑战性，而且收获也越来越丰富。我觉得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份工作比家庭更有价值了。那种价值感不是金钱所能赚取的，也不是社会地位所能取代的，更不是成就感所能满足的。当然了，最要感谢的是老公的全力支持，我才能够成为无忧无虑的快乐妈妈。而生活中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将我的体会所学习到的真理传递于下一代。教导孩子的时候，如果清楚地给他真理，他便很容易受教。什么是真理呢？真理是不随着时空、环境、文化而改变的一些道理。 例如当电视上出现打打杀杀的画面时，我就问女儿说，你觉得这样打架是对的吗？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？她就会知道打架、吵架、杀人都是不对的，因为圣经上说要彼此相爱，不可杀人。所以当小朋友玩枪的时候，他就会走开。当小朋友看一些打打杀杀的电视的时候，他也会走开，因为他知道那是不对的。当我一方面教导孩子真理的时候，自己也要行真理。耶稣诠释不可杀人的时候，将怨恨、骂人、对人生气都包括进去了。想想我自己，如果发脾气骂人，早就不知道杀了多少人了。孩子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，反射出我的坏习惯。所以当我知道这个不可杀人的真正含义之后，我就会让女儿明白，我们发脾气骂人都是不对的。我们互相提醒，有时候我们一起向上帝认罪，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，求上帝宽恕我们，我们也彼此的饶恕。由于我常常的借着圣经中的真理教导女儿，所以他的性格非常的大方，常常的将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发夹送给其他的小朋友。当其他的朋友很伤心的哭，他会格外的怜恤他们。当一群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高兴，他会将害羞的新朋友带来一起玩。而别人得罪他的时候，我一说耶稣原谅我们的过失，而我们要原谅别人的过错，本来很生气的他就会主动的与人和好，表达友爱，甚至去拥抱那个得罪他的人。当他从其他的朋友身上学到一些不良的习惯，我就会引导他来认识这个小朋友身上哪些部分是上帝喜欢的，哪些习惯是上帝不喜欢的，要他学习别人的优点，并且帮助别人来学习他的优点，他就很快的能够分辨好坏了。当我告诉他上帝创造我们的口是要赞美神、赞美人、说好听的话，于是他就不再说不好听的话。他顺服父母的心是源于他有一颗敬畏神的心。想到我正在塑造一个生命，好像盖房子一样，要先打地基，建造梁柱，再砌上一块块的砖头。而圣经就是我们的地基，将儿女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非常坚固的，大水冲不坏，地震也摇不动。有了这样的根基，按着神创造它的特质为蓝图，再加上知识和技能，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的工程啊！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，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，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，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，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，波长25米，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